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辑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本新书哦。这本新书呢书名叫做 K 线之道齁、哦。作者呢也是财经早知道的老朋友齁、哦、林嘉阳这他又出书了，嘉阳早安。
那个姐夫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先恭喜你又出新书了齁、哦。过去这一两年齁、哦、股市的波动很大齁、哦。所以很多人都会讲说，现在到底在看这个技术分析可靠吗？就是说很多时候你看到这个市场的动，如果把过去这大家知道一些技术分析的这个理论或者想法靠进去用，常常会失效
应该这么说哈、哦、大多数的人呢对于技术分析有一个基本上的误解啦。那这个误解指的就是说他把想要的东西都用在技术分析上面。
什么意思
啊？比如说他想要找买卖点
啊、
比如说他想找哪一只股票的上涨几率高。
技术分析不就是要找买卖点吗？
对，但是 K 线本身呢它代表的意义是今天市场交易过后的结果。也就是说呢，今天有多少人买进，多少人卖出，那是在怎么样的价位，所以用这个 K 线表达出来。所以 K 线其实在金融市场当中是非常好的发明，有效的发明，因为在我们要在最时间之内理解过去市场发生过什么事，那就要透过 K 线来看。
是，
所以它本身只有记录的功能，并没有找买卖点
的功能吗？
对，没有预测的功能。所以延伸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解，就是既然它是记录市场过去的交易嘛，那我们可以去理解说，那过去市场发生什么事？包括说现在的趋势变动方向。好，比如说过去这一段时间内呢，市场的价格是越跌越高的，那我们称之为多方趋势。那如果这个市场价格是越来越低，好，股价会破底，这种情况就是空方趋势。但是呢，空方跟多方是会变动的，所以你没有办法预测哪一天会变动，或者会不会变动。
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运用这个 K 线？其实就很有学问了。
对，因为其实既然我们讲到过去的交易市场的记录，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方法来做形容。好，举一个例子来说呢，现在股权流通是固定的。那以现在股价而言，大多数筹码是赚钱还赔钱，其实你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你从过去的 K 线图你会发现，有的人，举例来说现在80块的股价，那有的人一定有人被套在100块。
是，
或者是120甚至更高。这个到底有还没有呢？你可以从 K 线图上看出来。
可以从 K 线图看出这些。
当然以前有这个高价位就一定有人套嘛。
对。
好，那可能有人说，那个高档买进的人可能他这个速度很快就停损啦。
对啊。
但他停损也是卖给别人。
是。
那就有人 去接了这个筹码，
也是一样接到可能一个赔钱的价位。
对，所以说在过去的这个交易状况，对我们现在而言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以前到底有没有人股票是套牢的。
嗯，
那大家都知道，一般的投资大众的心态都是这样，如果套牢不卖呢，那就是要等解套。
嗯，
所以表示呢，假设这档股票未来有主力要把股价拉上去，那这些套牢的人的解套卖压是一定存在的
啊。
好，所以我们可以表示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股价要大幅度往上拉的话，那这些套牢的筹码必须要有人愿意把它吃下来。
嗯嗯嗯。
好，那根据这样的原理，就可以衍生出非常多的 K 线的交易准则。
是，
或者是 K 线的逻辑原理。
嗯，
那我认为学 K 线的人呢，本身就是要学这方面的判断。
嗯哼，
把它用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从 K 线上看出力量。
嗯哼，
那这个力量有或没有，其实是可以别出来的。
好，其实，在我们节目中哈，介绍过很多关于技术分析的书籍啊。那每个作者对于这种技术分析都有不一样的看法或说法。
是，
像刚刚这个嘉仁就讲说他基本上没有预测的这个效果，可是我也听过很多技术分析派的人说，我去看 K 线就可以预测这个股价到底会涨还是会跌哈。那另外有个问题也想跟嘉仁先厘清一下，也有人认为说，我照着技术分析去挑股票买卖股票就可以了，就不用管基本面了，你自己是属于这一派的吗？
不是，其实坦白说齁，早期我进入证券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是从基本分析开始的。
是是是。
因为刚年轻嘛，年轻的时候刚进这一行的时候，认为说自己对这一个行业或者是说这个金融市场有很远大的理想。
嗯。
那我市场上很多的说法都告诉我，这个技术分析是落后指标。
是。
所以呢，一开始年轻的时候就会希望说，知道这个未来在金融市场投资要怎么做，所以呢我一开始是选择这个基本分析开始的。所以当时很多业内的人做学习也都是往财报判断，这个资本支出或者是月营收或者是每股盈余成长性这方面去做起点。
既然是做基本面分析呢，我遇到很多这种本来做技术研基本面研究的人来讲，其实不屑这个技术分析，那为什么你后来反而更钻研这个技术分析这一块呢？
其实我经历过了两次市场的风暴之后，我发现不知道市场上的结构这个问题很严重。第一次是2000年的网络泡沫，
是
在那个时代，很多公司只要有个网页，它的股价就喷了。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台泥当时有转投信超媒体，
是
在 Nasdaq 挂牌。
就
这样
一个
消息而已呢，台泥就从15块涨到50块啊。
是。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我第一次觉得，怎么会这个基本面上没有什么变动。
嗯。
就一个消息而已，股价可以狂喷。
那个时候讲的本梦比嘛。
对，那个时代是这样子。
是。
但是真正的刺激是在网络泡沫破了以后。
嗯哼。
你在股市大幅度向下修正的这一段啊，什么基本面都没有用。
嗯。
那股价就一路往下做探底。
是。
那个时候又第二次让我觉得，如果我只注意基本分析，不重视技术分析的话，这样子足够吗？这是我当时的一个疑惑。
是。
再来第二次就是雷曼兄弟联动债的
2008年
哈。对。那这一段时间之内呢，有一个一直到后来104年左右这一段，经历过这两次利空事件之后呢，开始有点心得了，觉得我们如果我们可以避开系统风险，
嗯，
那似乎好像还是可以回到这个基本分析来做判断。
是。
可是在这个那个环境里面呢，它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视野呢永远都限缩在12682以下。
嗯。
所以很少人能够去思考，那万一市场突破12682之后要用什么样的逻辑来判断。
嗯。
所以回头来看的话，就会认为说低档买进好像是对的。那如果不对怎么办呢？就等。
等到
对为止。
是。
那等到现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好像仿佛大多数的股票当初愿意等都是对的。
那所以你现在的操作方式就是基本面跟技术面都会互相交叉去 判断就是了。
当然，因为应该我可以应该用一档股票来做举例了哈、例如说大家熟悉的志邦，志邦在十年前的股价还是20块以下，
是
现在的股价可以来到800块以上。那为什么会这么为什么会差别这大呢？你说没有基本面，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以这一次今年最大的就是川普的对等关税。
对。
但是当时连跌三天之后呢，后来有很多股价从最低档到后来的涨势计算是涨了一倍。例如说台光电，旗宏，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是过去在 AI 啊机器人这样的一个题材之下，那本来还没有利空事件的时候，他们是强势股，那利空事件一过去之后，他们马上又回到高价区域。
借这个机会，我就顺便问下去，在今年4月2号的时候，川普宣布这个解放日开始啊、大家还记得那个股市的惨烈，对不对？
对，没错。
一天全部跌停，隔天又全部涨停，这种真的一辈子都没有看过的事情居然发生。那个时候怎么用技术分析来判别？我什么时候可以买，然后买什么的标的呢？我相信我们现在事后回去看，可能有些准则可以追嘛，对不对？
这是这其实是两个议题啊。第一个议题就是，一天跌停一天涨停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用技术分析看出来？答案是不可能，
不可能嘛。
对，
谁知道川普会在四月要宣布这件事情？
对，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预测最低点。我想不论你是哪一个派别的人，你都认同这一点，你没有办法预测到最低点。技术分析既然已经不能预测买点了，当然也就更没有这样的功能。
对，
但是在连续两三天的跌停。其实我觉得最关键是第二天跌停。好，那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大多数的股票超过1000都是连跌三根的。
对。
那为什么最关键是第二根呢？因为第一根你太早，第一天你太早进去抢，你第二天要吃跌停嘛。
对。
到了第二天跌停的时候，其实昨天买的人今天又亏10%，他会缩手。所以其实在第二天的时候呢，大家会停看停了。
是。
好，那对于我们投资来说呢，我站在自己的立场。在投资的立场来讲，你要去抓低点，你只有一个办法。
怎么说？
就是买进去被套。好的股票。
但你要等啊。
对，没错。因为那如果你不愿意等的话，
是。
你就只能等趋势改变，空头结束嘛。
是。
那如果你想要抓最低点，尝试性的去抓最低点的话呢，你一定是先选好标的。好，因为俗语说跌时种植。那我们就选好的股票。可是好的股票你又抓不到最低点怎么办？那就是要抱持着买进去被套的心理，
所以这时候挑好股票的原则就回到又要从基本面去看，
没错。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就是这个叫做系统风险之下的选买进低档股票的策略呢，有两大原则啦。第一大原则就是成长股。其实在没有利多利没有重大是利多利状态之下，行情也不是大多头又不是大空头的状态，最好的选股策略其实法人圈也是这样流传的，就是成长股。所谓成长股指的是每季甚至是每年它的盈余都逐步的提升。所以我想大家都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那如果你仔细去看它的每股盈余，你就会发现它是每年每季逐步成长的，这种状态就是成长股。那如果说是空头市场，或者是说市场大幅度的折价，不管好坏股票都大跌，那选择的方向呢就会是价值低估。所以在选股的逻辑上面，如果要用基本面的角度，那就是这两项，一项就是成长股，一项就是价值低估。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请嘉阳告诉我们怎么样利用技术分析。
14看着一对对恋人亲密样子，天使还是放我鸽子。这个城市不愉快的事多到刚刚为止，遇
见你，好运就开始。今天是我扭转一生的纪念日，真心不必修饰，跌倒再试一次，我会全心冲刺。我的心是浪漫好，至少一个半，前进的动力来自你的好感，欢迎找我取暖。我的心是浪漫好，没有终点站，只要你一笑，幸福加速运转。风光还不够看，要你一起走才算。2月14一对对恋人，惊你样子，天使还是放我鸽子。这个城市不愉快的事多到刚刚为止，遇见你好运就开始。今天是我扭转一生的纪念日，真心不必修饰，跌倒再试一次，我会全心冲刺。我的心是浪漫好，至少一个半，前进的动力来自你的好感，欢迎找我取暖。我的心是浪漫好，没有终点站，只要你一笑，幸福加速运转。风光还不够看，走才算。我的心是浪漫好，至少一个半，坚定的动力来自你的好感，欢迎找我取暖。我的心是浪漫好，没有终点站，只要你一笑，幸福加速运转。风光还不够看，要你一起走才算。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要介绍一本新书啊，这本新书呢，说的是技术分析的相关的一些做法啊，跟作者一些看法啊。那邀请到来宾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林嘉阳，嘉阳呢，财经早知道的好朋友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恭喜他出书了。那刚刚嘉阳已经跟我们讲到说，他是怎么看技术分析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技术分析的书在市面上太多太多了哈，所以这样你怎么会想要在这个时候又出这样一本书呢？竞争很激烈。
对，其实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哈，那个时候还没市场上还没有网络啦。
对，
那那个年代我一直很印象深刻一件事，就是如果我真的想要学 这个技术分析或想学 K 线，我可以透过什么角度？那当时呢，我也就是年轻嘛，我也去跑过很多的书店，图书馆我也去过，那甚至是财经杂志。我都去看，那只要他有提供技术分析或 K 线教学的篇幅，那个我就会买下来。那经过大量的去这个阅读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怎么大家讲的都一样？好，那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大家都讲的一样，那应该是显学，那显学应该是大多数人在用这个至少有一定的程度。可是我实际上在证券业看到的是，大家都在用指标，都想要用指标，很少人针对 K 线去做判断，所以就引起了我的很大好奇。
是，
当然后来我在学 K 线的过程，我是有认识资深的前辈教的，他的方式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在当时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要想要学之前呢，第一件事就是先自己画 K 线。当然我大概画了半年以后他才愿意教我。
就是真的是画嘛。
对，用手画，用
方格。用手画嘛哈。
对，但没有很困难啦，就是画大盘嘛，那一天其实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画完了。
也是啦。
对，所以但是难是难在坚持。
对啊，要每天做这件事情不容易啊。
对，还好我是待在证券行业里面，每天都会看盘嘛，就不至于忘记啊，就是画一下而已。可是静下心来画跟随便画，他的感受长期累积下来是有差异的。所以后来我慢慢的去理解很多 K 线的逻辑。那这才是我觉得我要进入这个教学领域的原因之一。
是。
那这个逻辑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画一根红 K。对于画图来讲啊，我们用红笔啊，把这个 K 线涂上去啊。
是。
就是我们一开始画框框嘛，然后拿红色的笔把它涂满。对，这是这个资深的前辈会告诉我说，这根红怎么来的？我用红笔画的啊。他说
你蛮直白的回答。
对，他说没错，你是用画的，但是市场是用钱买出来的
啊。
哇，这句话当时给我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我们画黑 K 的时候呢，会先画开盘价嘛。
是，
那开盘价开始往下画的时候，就表示刚刚那句话的延伸。就表示呢，没有资金要拉上去，
是，
所以股价要拉成红 K， 一定要有资金愿意在盘中呢追高，但是如果没有，它就会往下，所以这就形成了一根 K 线上的力量，
是，
单纯只看一根你可能没有感觉，如果连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没有靠钱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是说 K 线看量这件事情很重要咯？
以量而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专题，
是
哦。那个我们可以现在先说没有问题，就是我在教学的过程常常会有人问我说，那我们看 K 线不看量吗？那实际上当然还是要看，
是，
但不是大家以为的那种量。
什么意思？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现在台股有一个策略，有一个政策叫做当冲交易税减半。
对，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这个当买卖单。为什么在一档股票它往上拉的时候，它的五档卖会很大？好，那他为什么要挂大单在那边，然后自己再把它买上去呢？
是，
其实成本的问题。如果他不挂，他依照原本市场上的成交量啊，比如说20张、30张、50张，他一次499、499、3笔，他就直接把股价拉到最高点了。但是如果他有挂大单， 慢慢慢慢买上去，可能每一个价位一次买个20张30张50张，但是它的价位不至于一次就买到上面。
嗯，
所以这就表示呢，这当中一定有主力自己卖自己买进来的部位。
嗯，
那你可能会想说啊，那干嘛他干嘛无聊自己卖自己买，就是因为我刚刚讲的，他在买进或卖出的时候他这样挂单，才不会让他的成本过度的买进的成本过度的拉高，或者是卖出的时候砍在太低。
哦，
那现在呢台股有这个当冲交易税减半，
是，
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呢
可以当冲掉
还可以退佣。
对，
所以到
退佣，
对，所以对他们而言这个成本是降低的。
是，
那我常常在讲说这个市场上的这一个当冲交易税减半这个政策一言再言嘛，
嗯，
那其实是有利于主力，
嗯，
不利于散户，因为散户只要套牢就不想卖了，这跟没有当冲的问题跟他没有关系。
嗯、哦、，OK， 是，好，那这本书叫 K 线之道，哈，
是。
那刚刚也提到说，这样在做这个投资的时候，也不是专门只有做技术分析，还是有搭配基本面分析。
是，
好，基本上公司要好，它才有可能，哎，这个公司股价。往上冲，这个比较实在嘛，对不对、嗯、可是我们讲到说用基本面分析，你等到看到基本面所谓的一些数字财报数字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就晚了、啊、那为什么在你的书的封面里面有一句话叫 K 线会比财报更早知道呢？怎么说呢？就它可以预测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吗？还是说诶财报公布之前在市场上其实就已经有资金在做一些运作了呢？
这个就讲到这本书当时在做封面的时候啊、嗯、这个出版社问我这个能不能把我上一本书写的这个 70% 涨幅写下去
啊、
哦、那我认为可以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投资人他在做买卖决策的时候，他的问题其实不是技术分析、
嗯、哼，
他的问题是他自己。
好，什么意思呢？
他的障碍来自于他太过于有人性。
嗯，
那人性会有很多问题。
那当然，
比如说结果论。
嗯，
结果论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你看这个某档股票当初如果高档有卖的话，
嗯，
我现在低档就可以买回了。
对，
或者是呢，你看我当时就是没卖，
是、嗯，
所以呢，我这个纸上富贵一场，
套牢了。
这个逻辑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是很难改变的。
对，
所以每次遇到就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回头过来想想看，好，在113年的这个鸿海。
嗯，113年，
对，
就是、去年
的鸿海哈、嗯。那其实鸿海呢，早期在100元附近整理了非常
久，很多这个资深的股民手上可能都有鸿海。那一段时间看到别人涨自己不涨，很多人动没掉
哈，
想卖股票，对不对？
所以你回从当时在100块附近，你回往前看、
嗯，
会发现一件事：如果它股价冲到100元以上。你有卖掉的话，
嗯，
几乎都有机会90元再
接回来。
对，所以经过了几次之后呢，它会给人一种感觉，
嗯，
就是如果我下次再来，我要这么做。
哦，就是在90-100之间区间，我就操作就好了。
对，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在去年的3月份呢，突然出现了某一天涨停板。119元，
嗯，
啊，那这个119元当天的成交量啊，是惊人的35万张。
哦，
好，那
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事
啊，
它就是股价突破上去而已。
是，
好，我们这边就把技术分析的逻辑基本逻辑加进去，
嗯，
大家都知道的颈线突破。
嗯，
下一句就会马上接突破买进。其实我从进股市到现在为止，这句话我听过无数遍，
嗯，
无数人说过，他们都理解了。可是突破那一天，他们的动作是什么呢？
卖出吗？
没错，因为他就是我刚讲的嘛，
是
他往前推嘛。
因为等太久了，你看到他突破了，第一个想就是说，哦，赶快卖掉吧。
对，何况当天119块还锁住涨停板，
是
那。
很久没有看到鸿海涨停板，
对，让人家觉得说，哎，你看我不但。高卖，而且我还卖在涨停，
是
哦，那当天应该会很开心啦，而且那天35万张成交量在下午，这个财经报道出来的时候说12万股东下车啊，好、哦、当天，
所以我相信那天卖很多人基本上是赚钱，只是等了一段时间，他们也不会不开心，只是看到后来再涨上去的话就会开始后悔，为什么
不只是这样，从第二天开始就一路上去了，而且这一波一路是直接涨到234.5，
所以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的是形态上的颈线突破。
颈线突破。
那颈线突破的这个突破这一个点、嗯、它被称之为关键 K 线。那关键 K 线的意思就是在这一天之前跟这一天之后的趋势是不同的。
嗯。
以刚刚的鸿海来做例子，就是在这一